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主日，又正好是圣诞节，所以我们看到昨天晚上啊，有很多的教会在过这个圣诞节，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预备了这次的信息，要分享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这节经文，箴言书的12章22节，说谎言的罪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所以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弃绝谎言，弃绝谎言。好，我们一起做祷告。那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背后魔鬼撒旦一切的搅扰，主啊，求你来亲自来掌管我们，你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把孩子自己的口交在你的手里，就求主来掌管，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其实每年呀，这个一到圣诞节，总会出现两种声音。那圣诞节过还是不过？有的说可以过，有的说不可以。有的人说不要争，不要争论；有的说一定要争。那究竟过还是不过，争还是不争呢？我想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圣诞节用今天的话来说，说白了，那就是为主耶稣过生日。其实我们用生日啊说很不恰当，因为主耶稣这个降生日子和我们的生日是有本质的区别，我们一会儿要讲到。那么这一天到底是不是主耶稣降生的日子，这是第一问题。第二问题，圣诞节可不可以过？那最终要回到真理里面来，那么让圣经真理来说话。那么12月25号这一天就怎么就成了圣诞节了？我下面来简单了解一下它的来历。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前后的1000多年的时间，是罗马帝国在统治。那么在罗马帝国这个版图之内，有叙利亚和伊朗，这两个地区的这些人们呢，有一个习俗，他们要拜这个太阳神。认为太阳神呢是战无不胜的，所以在274年，那么罗马一个皇帝叫奥勒良，这个奥勒良呢，为了彰显自己的强大，为了让人知道他就是那个太阳神，或者是有太阳神那么的强大，战无不胜，他就把12月25号定为太阳神的诞生日。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12月25号就成了一个罗马帝国这个境内的一个民间的节日，大家到了这一天都在祭拜他们太阳神。后来一位皇帝叫君士坦丁，那君士坦丁呢，313年他信了主。君士坦丁是罗马帝国第一个信主的一个皇帝，他313年信主以后，后来呢，这个皇帝就把12月25号太阳神的这个生日改成了主耶稣的诞生日。其实真正在教会里面普遍开始实行的是到了349年，到了349年是罗马的教宗正式宣布12月25号为圣诞节，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来历。那么圣诞节是怎么来的？我们现在基本上一个框架了解了。那么要不要过圣诞节？究竟要不要过？那么要不要过呢？其实又回到两个方面：第一，这一天是不是主耶稣真正的那个降生的日子？第二，如果不是，那么我非要过， 那必须看一下我们过这个圣诞节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有没有违背圣经的真理。那么下面我们来解决第一个问题，12月25号是不是主耶稣降生的日子？那主耶稣是不是在12月25号这一天降生的？那其实我们从刚才的这个圣诞节的来历，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12月25号原来是罗马帝国敬拜偶像、敬拜假神的日子，人们把这一天改成了圣诞节。那么现在就是问题是，有没有这种可能？12月25号正好也是主耶稣降生的日子，这种可能有，但是可能性非常小。1年365天，那正好是这一天是主耶稣降生日子，那么按照数学的概率，那就365分之1这样一个几率，这可能性非常小。我们下面从圣经上面来看，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在路加福音的2章，关于主耶稣的降生有一段比较详细的描述。我们下边看一下路加福音的2章8到12节。我慢慢的读，弟兄姊妹慢慢的去来思想。特别我有几个字是画作的，大家重点考虑。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弟兄姊妹，那么具体的整个过程我这儿不去讲，我们现在注意一下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天这个天气的气候是什么样的气候。主耶稣降生那天是这些牧羊人是在野地里面看守羊群，那么这就向我们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那一天或者那个时候天气冷不冷？应该说天气不是很冷，最起码更不可能是寒冷的冬季，因为到了寒冷的季节，那么这些牧羊的到了晚上一定会把这个羊圈到羊圈里面，晚上太冷。那么我们今天知道12月25号是一年当中几乎是非常寒冷的日子，所以主耶稣在12月25号降生的可能性基本上被排除。所以我们从刚才的我们分享，无论是圣诞节的来历还是圣经当中的记载，基本上可以确定12月25号圣诞节这一天恰好是主耶稣的降生日，可以排除。所以这个圣诞节完全是人为的，是人给主耶稣定了这么一个生日，不真实，是假的，是一个谎言。那么在这件事情，其实历史历代不少的教会都落在这样一个谎言当中，在随从大流跟着一起说谎啊，这我们不是定他们的罪，这个事实上就如此，他们也承认这是个谎言。我们下面还会继续分享。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问题搞清楚了，所谓的圣诞节不是主耶稣的降生日，是一个谎言。那么现在来看第二问题，圣诞节合不合神的心意，有没有违背真理？如果说这个圣诞节不是主耶稣的降生日子，但是也合神的心意，没有违背真理，可以不可以过？可以过。我们下面看，其实今天许多的教会不是不知道圣诞节的来历，也不是不知道圣诞节是一个谎言。好多教会在这一天过的时候，他们也会提到啊，这是一个谎言，不是真实的。那么明知道是谎言，为什么还要过呢？所以他们会 给自己找出好多的理由，大多数一个理由呢，说我们可以借着圣诞节传福音。弟兄姊妹，传福音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在12月25号这一天传福音有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特意以圣诞节的名义借着一个谎言去传，把谎言掺杂进去，这个性质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看教会，我们在过的时候前面有没有挂一些东西，有符号。传福音，这是主的命令，是教会的使命。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在一年当中选一个特定的日子去传，而是让我们天天传，更不是要我们以一个错误的方式，比如借着谎言去传，去做他的工。说谎是神深恶痛绝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在箴言书的12章22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谎言，你无论找多少的借口，无论怎么掩盖，无论怎么去化妆，谎言就是谎言。无论流传多久，无论有多少人随从，谎言还是谎言。谎言不可能因为化个妆它就变成了真理，谎言也不会因为说的人多了它就变成了真理，谎言也不可能因为人们说的时间久了就变成真理。谎言就是谎言，它永远都不可能变成真理。那今天依然有那么多人还在为圣诞节正声，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听一下他们所讲的，你听他们的理由，你用圣经真理这把尺子一量，他们根本站立不住。说谎言的嘴是神永远恨恶的。神要我们传福音，神要我们与他同工，但神绝对不需要我们用谎言来支撑他的工。神不说谎，也不允许他的真儿女借着谎言来做工，找各种借口来说谎。神憎恶谎言，所以一切的虚假，一切的掩饰，在神面前根本站立不住。谎言是出于魔鬼，出于撒旦。在约翰福音的8章44节，还听我来读，说你们，这是主耶稣啊，责备那些满嘴谎言的犹太人说的，说你们，就是当时那些说谎的犹太人，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对不起，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圣经里面说这个他从起初是说谎的，这个他是指的魔鬼。我们用这个他来说这个魔鬼，其实高抬他，我们应该用那个宝盖，我这儿没有改过来。我们这儿注意一下，说他心里面没有真理。主耶稣没有说他嘴上没有真理，说嘴上可能也挂着真理，也在谈真理，但是他心里面没有。其实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嘴上面挂着真理，心里面根本没有真理。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弟兄姊妹，我们一旦说了谎，我们就陷在了这个魔鬼的网络当中。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人说了谎以后，就是 想办法去圆谎。怎么圆呢？用别的谎言一个接一个的谎言来掩盖，结果是谎言盖着谎言，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以后，自己说的都以为是真的了。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谁没有说过谎？是的，恐怕没有人没说过谎。那么即使是信的主，即使是有生命的弟兄姊妹，偶尔也会说谎。但是神知道人的心，一时说谎，一时软弱说了谎，神知道，神有怜悯。比如使徒彼得，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他不承认自己是主的门徒，他说了谎。主知道，主耶稣知道使徒彼得是一时软弱。那么当时彼得说完谎以后，他马主耶稣看了他一眼，他马上蹲在那儿痛哭流涕，他懊悔，他自责。但是主耶稣在这儿责备的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不一样，他们被主责备以后，并不懊悔，也不自责，不以为然，他们说谎抵挡真理已经成了习惯，他们心里面没有真理，主知道他们心里面根本没有真理。我们再看今天的教会，有不少人就是这个样子，有多少人不是主耶稣责备的这些犹太人，明明知道是谎言却还在说，明明知道违背了真理，明明知道这是神所恨恶的，却还在做，而且是打着真理的招牌，打着传福音的招牌，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今年做完明年做，明年做完后年继续做，没有懊悔也不自责。圣诞节就是一个谎言，有的弟兄姊妹以前不知道，说现在知道了，我们以后不过，那就是了，神有怜悯，神会像怜悯彼得那样怜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说谎，这个谎言的本质，不要让这个说谎呢成为自己的习惯。我们真的要把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而不仅仅是挂在我们口头上。那不弃绝谎言，后果有多严重呢？我们看诗篇的五章六节，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就说谎言的神便会灭绝，这个灭绝这个就很重了，意思就是与神无分，最后的结局很悲惨。所以我们看到不弃绝谎言，最后的结局那就是被神灭绝。这儿说要弃绝，不是说我们不说谎，我们前面我们都说过谎，我们说过谎，我们自责，像彼得一样，我们懊悔，我们以后就不要去说了，偶尔说了以后，我们到神面前认罪，不要让它成为一种习惯，因为我里面有真理。但是如果是不弃绝，我们就这样去说说说，一直说下去，今年说完明年再说，明年说完后年再说，一直说说，这儿结局很清楚，神要灭绝。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一个例子，在初期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很特别，当时那个阶段有一个，他们有一个这样一个做法，就是信徒呢都同意凡物共用，就是所有的东西大家放到一起来共用，就是我们以前讲的什么共产主义啊，放到一起，没有私人财产。所以在使徒行传的四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他是这样说的，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找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是当初耶路撒冷教会开始以后有这么一个阶段，他们就这样做的。那后来慢慢这个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当中呢，要知道是大家都同意这么做， 那么耶路撒冷教会有一段夫妻，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叫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那么他们也完全同意这么做，凡物公用。那么他们也把田产卖了，但是卖了以后，他们悄悄地把这个钱呢留下一部分，把剩下的这部分呢拿来就交给教会。到了教会，他也没有说实话，没有说是啊我自己留下一部分，这部分留给教会，他没有说实话。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他们说了实话以后，神是有怜悯的。但是他们到了教会，欺骗教会说这是全部，我们全拿来了。结果呢，被神当场击杀，当场就死在了使徒的脚前。有的弟兄姊妹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在想，不就是撒了个谎吗？有那么严重吗？至于吗？神是不是做的有点过了？如果这么想，说明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到谎言对我们属灵生命的影响，没有认识到谎言它的危害。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撒了谎，彼得很严厉的斥责他们。那彼得是怎么斥责的？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吗？他们拿到教会是欺哄这个使徒，他说这是全部。这个彼得说，你们是欺哄圣灵，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所以我们说谎、欺哄教会、欺哄弟兄姊妹、欺骗人，那就是欺骗神。这就是说谎这个罪的本质。说谎就是在欺骗神。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说谎就等于是认贼作父。说谎就等于向神宣告：“啊，我是与撒旦是一伙的，我不是你的。”说谎就是在欺骗神。弟兄姊妹，欺骗神后果严重不严重？可怕不可怕？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还在想，那今天有那么多的信徒也在说谎，为什么神没有把他们立即击杀呢？而且还活得好好的。这是神的怜悯。神之所以在那个时候当场杀死了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其实神是借这一件事情来向所有的人发出警告，告诉他们这个说谎的后果有多严重，来警告我们。这儿有的弟兄姊妹就可能很担心了，哎呀，我说过话怎么办呀？神知道人的心，神知道谁是一时软弱说了谎，神也知道谁是惯犯，屡教不改，无可救药。说谎言的神必灭绝。那么今天那些心里面没有真理、习惯于说谎的信徒，神之所以没有像那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那样立即做出审判，不是神不审判，而是神没有宣告而已。将来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什么都知道。今天关于说谎的这些弟兄姊妹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清楚了。弟兄姊妹，圣诞节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谎言，已经持续了将近1700年了。我们相信还会继续持续，一直持续到主耶稣再来。谎言，神是如此的恨恶，神对说谎言的人的这个刑罚是这么的严厉，那圣诞节过还是不过？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有答案。 我们既然信了主，就明明白白的信，不要去盲从，不要去盲目的跟风，盲目的随从别人。大多数人做的不一定是对的，所以要分辨。所有的事我们要回到真理里面，用真理，用神的话来检验，看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合神的心意。一旦发现不蒙神喜悦，是神特别恨恶的，我们要毅然决然的立即弃绝。出于人的情感，人们很想给耶稣过个生日，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们从母腹当中出来的那一天就是我们的生日，我们出生那天就是生日。我们的出生和主耶稣的降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是受造的，我们在母亲十月怀胎之前，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我们。但是主耶稣他不是受造的，他本来就是神，他在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降生来到世界的之前他就存在。所以约翰福音的开篇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里面说的道是谁呢？道就是主耶稣。太初什么意思呢？太初就是这个万有还没有，这个宇宙万物还没有的时候，主耶稣就已经有了，他就是神。主耶稣就是神，并不是说因为他降生以后啊，他才是才有了，在降生之前他就有，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日和主耶稣这个降生日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另一方面，也请弟兄姊妹们注意一下，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哪一天降生的？没有。主耶稣降生之前，旧约时代的先知已经预言了主耶稣要降生，但是没有预言是哪一天。难道说神不知道主耶稣哪一天降生吗？那么新约圣经也没有提具体哪一天主耶稣降生，难道神忘了？那当时那些与主耶稣形影不离的那些使徒，还有主耶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再说一点，那么在新约里面写出那个雅各书的雅各，犹大书的犹大，那是主耶稣的两个肉身弟弟，难道这些人都不知道主耶稣哪一天降生的？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那神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日子写出来？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已经非常清楚，神故意隐藏了这个日子，不让我们知道，不让我们为他过所谓的生日。所以圣诞节不是出于神，不是出于神，出于谁？出于魔鬼，出于撒旦。所以不是神的心意。那既然如此，问题就来了，那不是出于神，神又不同意，为什么现在是允许这个圣诞节一年又一年这样去延续？其实背后也有神的心意，神要试验历世历代的信徒是不是真的爱神。神在试验历世历代的信徒是不是真的弃绝谎言，在持守真理。就像《生命记》十三章提到，神之所以允许旧约时代有假先知，允许新约时代的教会有假师傅，这样肆意横行，就是要试验人们是尽心尽性爱神不是。神在试验我们，这个试验呀， 辅导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深入去思想，神事业的过程就是分别的过程。神现在透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来事业我们，他就在分别。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一定要回到真理里面，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主观上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服侍神，神就喜悦，不一定。我们刚才说主耶稣责备那些犹太人，他们也在侍奉神，那当时的使徒保罗在信主之前他也在侍奉神，他以为自己侍奉神，但是他是在逼迫主耶稣，主耶稣问他，你为什么逼迫我？在约翰福音的16:2-3，主耶稣提前预先告诉他的门徒说，将来啊，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这儿的人是指的犹太人。赶出会堂什么意思呢？赶出会堂意味着把他们从这个犹太教里面驱逐出去，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就杀这些门徒的，逼迫这些门徒的，以为是自己在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神，也未曾认识我，不认识天父，也不认识主耶稣。我们刚才说杀主的门徒，那其实就是对抗神。所以这些弟兄姊妹，这些犹太人 自以为很虔诚，自以为在侍奉神，但是实际上主告诉他们，他们是在抵挡神。那今天有很多的信徒仍然在重蹈覆辙，走这些犹太人走过的老路，自以为在侍奉神，其实是充当了神的仇敌，做了撒旦的工具，被撒旦利用。如果是一时软弱悔改感谢神，如果就什么抵挡神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断定这个结局那就是被神灭绝。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围绕圣诞节这个话题，但是实际上我们不仅仅是过不过圣诞节的问题，神要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等等方方面面一定要回归真理。一旦离开了真理，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意义。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千万不要随波逐流。不管有多少人在做，不管做了多久，他即使做1000年、2000年，做几千年，只要违背了真理，我们要坚决的弃绝。这两天我也看到不少这方面的信息，有的人为这个圣诞节证明他不是去用圣经的真理来说话，而是说这个神学家说过，这个著名的牧师说过，这个时候开始引用这些神学家引用人的话，离开了真理。我们用圣经说话，我们用真理说话，看圣经是怎么说的。不管用了多少的借口，不管怎么掩饰，都无法来否定圣诞节是谎言，无法来是否定神所说的话。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说谎言的神必灭绝，这是神的话，不是哪一个神学家，不是哪一个神学教授，不是哪一个著名的牧者说的。所以好多人在讲的时候，力虚词穷的时候，就把人的话搬进来，根本站立不住。所以谎言永远是谎言，只要违背了真理，我们要坚决的弃绝，我们要弃绝这个谎言，诚诚实实的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神的儿女，叫做真儿女。我们心里面有真理，我们不仅嘴上挂着真理，我们更重要心里面有真理，不是口是心非。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 好，最后我们再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再读三次，最后一次我们争取闭住眼就能背下来。一起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最后一次，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今天你用你自己的话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弃绝谎言，因为说谎言的是你所憎恶的，说谎的你必弃绝。但是主，你怜悯我们，我们常常的也说谎，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像使徒彼得一样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主你怜悯，主你知道我们的心是不是跟随你的。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以前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圣诞节就是一个谎言。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胜过一切的软弱，不随从世俗，不随波逐流，只要是你不喜悦的，违背你真理的，我们坚决弃绝。我们感谢主，求主来保守我们的脚永远走在你的道上，永永远远跟随你，直到主你再来的日子。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